刚才的介绍，我的这个姓呢是很多口的，有三个班口，所以呢我话讲的太多了啊，多言多语呢就多事啊。求主来带领，感谢主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呢一起的来分享，我们一起的来分享究竟呢我们从现在的一个实况，我们如何呢迈向我们的未来，看到人生的一个方向，看到我们侍奉的一个方向，我们作为神的一个仆人，我们如何来完成神的工作呢？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工人与工作的这样一个的题目。你跟我呢都是在主的葡萄园里边来工作来侍奉的，那我们首先呢要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葡萄园，我们的心田，然后呢我们牧养我们的家园，然后建立起一个的团队。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思想呢，就是如何把教会呢建构起来。那就是大家都是要建立教会的，不管你是在机构里边侍奉啊，在其他的一些的工作场所里边，但是呢我们最终呢还是把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在地上呢能够建立起来，真正是合神心意的，真正牧养主的羊群。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最后一讲呢，我们是讲到了牧养主的葡萄园，如何的我们在主的葡萄园里边，我们成为他的和他喜悦的和他心意的一个的工人。那我们觉得呢教会的发展呢有的时候呢会沿着这样一个的阶段的走上了不同的一些的发展的里程碑。那首先呢我们有一些梦想，然后呢从一个梦想里边开始祷告，产生一些的信念，产生出一些的目标，然后呢就产生一个开始成型的一个架构。但有的时候呢到了约干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巅峰，并且呢就停顿下来了，甚至呢就往下来走了啊，就下坡了，就开始呢缅怀过去了。那如果我们经常只是缅怀过去60年多好啊，过去多好啊，你看那我们只是缅怀呢就很容易呢是往下走下坡了，然后呢就开始呢产生一些的质疑，究竟我们在此地呢做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然后呢就开始呢有一些的极化两极化，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呢就停顿下来。所以我们作为带领教会的人你看一个教会的发展，或是呢看我们个人的人生也是会这样子的啊，我们人生春夏秋冬啊，你们有的是在春天啊非常灿烂的，有的是在夏天啊阳光呢是普照的，那有的已经到了秋天了啊开始落叶了，那有的叶子已经落完了啊，都是到了冬天的时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的。那我们说教会也是如此，如果这个是一个 S， 我们叫 Sigmund Curve 也是哈，在一个的发展的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从一个雏形的一个教会慢慢到了一个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了人数增加了，有了起色了，开始呢成型了，就有些管理，然后呢教会呢又会呢逐渐的增长起来。那但是呢一个教会有的时候就会停顿在那个环境里边，停滞不长进啊，灵里边的人数啊各方面都会停留在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个 S 型的一个团体的发展人生的一个的过程里面。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呢，还没有到一个停顿之前，能不能再攀一个高峰，能不能再起一个新的起点，不然的话呢你停顿了就会走下坡了。所以我们说如果呢我们能够在没有停顿没有滑跌之前，我们能够再攀一个高峰，你看这个是一个 S 型的，那还没有走下坡之前再来一个的高峰，那这就是研究教会增长的一些的人，他们呢看到有一些教会他能够持续的不断的来增长来发展。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教会呢经过10年8年呢20年呢就停顿下来呢？ 而有一些教会还是不断的可以呢往上 来增长的。那个要素呢，他们就发现了，原来在一个教会或是一个人生还没有滑点，还没有走下坡之前，就开始要祷告，要思想我如何再攀一个的高峰。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你一浪接一浪的，就不会呢就往下坡。你看这样一个波浪的一个的发展，一浪接一浪的，就不断的来攀登一个高峰。那这是我们研究教会增长的人呢，我们需要呢有这样一种的认识。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比如说已经到老化了，或是呢到了一种我退休了，其实老是想着退休的年龄的时候呢，这只是我后来缅怀过去的那些的成就，我没有看前面啊，主还是会使用我们，还是前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精彩的人生。那这样子呢，我们的人生就是往前走啊，而不是单是缅怀过去的成就。那过去都辉煌的成就也已经是过去了，但是我们当下我们如何的来往前走呢？那就是我们要大家呢以此的来注意的。那还没有说往前走之前呢，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呢真正的是回到主的跟前来，让主来牧养我们，让我们先是被主来牧养，好让我们能够牧养主的一个教会。所以呢我们愿意呢这时间呢就我们回到圣经的哪边，我们回到呢当日在耶稣复活以后呢，在提比利亚海的那个海边，当时呢就是复活的主呢就跟他的门徒呢来相遇的那个情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各位呢翻开约翰福音21章，不然的话呢在屏幕上呢已经是有一个的显示。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大家不会很陌生的，我们一起的再来念一下这段的经文的15节，但是从15节我们来念一下。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好了，那当时发生是什么一回事呢？就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呢门徒呢就开始觉得人生前路呢前途茫茫，究竟何去何从。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里面，他不晓得下一步是怎么样。于是呢他们就到了提比利亚海边，就是那个加利利的一个海边的那边，然后呢就在那边他们讨论啊，他们究竟想到下一步应该是如何走啊。那彼得呢一般是带头的，他就说呢，那我们去打鱼吧，以前我们是渔夫，那我们重操故业，我们就出海打鱼。于是呢他们几个门徒呢就一起的来出海打鱼，打了一个晚上，他们本来是有经验的渔夫，竟然呢整个晚上呢都打不到一条鱼。正在那个沮丧的时候呢，他们呢就看到耶稣站在那个岸上来问他们呢有吃的没有，然后呢耶稣就说呢，你要把网呢撒在呢船的右边，就会打到鱼了。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按照耶稣所说的就往右边来撒网，结果呢就一网呢就打了很多的鱼，然后拉到岸上的时候呢就是呢高高兴兴的有153条的鱼，然后就他们就认得这位的复活的主已经是为他们呢就预备好了早饭，就在那边呢来跟耶稣呢一起来共度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今天呢你到以色列的话呢，还可以呢在那个提比利亚海的那边呢就找到这样一块的石头，用心形的来弄成的一块的石头。那耶稣就是跟彼得在整个的对话的哪边，就问他这个问题，153条的鱼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耶稣就说了，你爱我比这些地上的一切的东西更甚嘛。这个问题呢，主经常的对我们来问。我们前面可能有很多的东西非常美好的东西，这东西不是不好的，这153条语呢都是好的东西。也许呢前面呢是一个学位的一些的荣耀，也许是一个大教会的一个的荣耀，也许是你写作了很多的书的一些的荣耀，也许是很有名望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荣耀，那各种不同的地上的东西。那究竟呢，我们把这些的东西在一个天平上来称一下的话，一边是世界的东西，一边是主，我们真心的真诚的来对自己来回应的话，究竟我是把主放在一个首位呢，还是把世界的东西呢放在首位里边啊？这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呢好好的来鉴察，不然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沾沾自喜的在那边看到多好啊，看到的多成功啊，看到我们自己呢多行啊，但是呢主要我们呢定睛的来看他，是看到他，我轻看了地上的一切，地上的一切虽然是好，但是呢不要因为好的事情我忽略了最上好的这位的主。有的时候呢撒旦呢他的给我们的引诱呢不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我们，他可以给我们一些好的东西，甚至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这是好的很好的东西竟然成为了一个的偶像，竟然成为了一个阻碍我们争取最上好的，就是主他自己，就是呢主的同在。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经常要注意的，当时主耶稣呢就在那边就问彼得，当然呢解释这段经文呢有三次的对话跟彼得呢三次的否认主呢都是有一个对比的。那这三个的对话里边呢，有的人就从他的文字上呢就是认为呢耶稣是首先问他用一种无比无私的爱，你爱我那个 agape 的爱来问彼得，彼得回应的时候呢他都不敢用这种完全奉献完全无私的那种的 agape 的爱去回应，他只能用人间的那种人的爱的 philical 的那个字来回应。那当然就是又是有另外一些人说这些文字呢这两个字 agape 跟 philical 都是经常的交换来用的，就不能因此来硬性的来用在这段经文里边即便是这样子，但是呢主耶稣呢的确是要问我们，在你的内心的深处里边来问你，你看到世界，你看到耶稣，哪一个是我们真诚的全心全意的来爱他？因为这个问题呢同样是耶稣他刚出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呢谁来问他的？魔鬼撒旦呢当时把世界一切的荣美一切的荣耀展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呢让他做一个选择你要这个世界吗？还是不要这个世界还是呢要跟随主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呢经常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求问这位的主。究竟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占的是什么一个位置呢？John Stott 这位德国的这位英国的一个牧者，他写了不少的书这位史特特中文翻译是，那有一次呢他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呢我们那边来讲课，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呢讲了一句的话很有意思，我先用英文来讲，他带着英国的口音的很有意思的，我再用中文呢来讲一下。他说 If the Lord is the Lord at all He must be the Lord of all 那意思说呢，如果主是真正的主，他必须是我们生命全然的主。阿们，就是我们如果内心里面有很多房间的话，那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把钥匙可以打 打开那个小房间，有一把呢是主石 master key， 请问呢谁是拿着那个主要的 master key 那个主石呢？是我们自己呢，还是真正让主他可以畅通自由的在我们生命方方面面都可以进去，并且呢都在那边来掌权啊？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我们真正把主权呢交在主的手中。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了以后呢，当时在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的上面呢，举行了一个的日本投降的一个仪式。在那个整个的投降的仪式的里边啊，盟军当时麦帅啊代表 MacArthur 代表还有其他的，然后呢在代表日军的这 Hitoro 还有其他的元帅啊，他们呢就在整个仪式上就签了一个降书，签了投降的降书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个仪式，就盟军的这五个的五星的上将跟日军的这五个他们的元帅将军，他们面对面，然后 Hitoro 为主的就把他身上的配件解下来，指挥的配件，然后双手的拿着，然后呢就在整个仪式的里边呢就交给那个麦帅，交给盟军的代表。那这个代表是什么呢？是主权的一个交易，主权的一个更换。一说那个主权是真正的是转移了。那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大感动。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如果人生里面有一个宝座的话，谁是坐在那个宝座上呢？是我呢，还是真正让主坐在宝座上，然后我在他的脚下呢来俯伏的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来跟随他？那这个主权的更换呢，主权的让主真正居首位，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意志，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为，这一点呢是让我们经常的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肯定的。那当时彼得呢就是在提比利亚海的时候就领受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委托，这个现在呢已经建立一个教会啊，并且这幅某些就是在那个教堂的正前的那边拍的，就是主耶稣就把呢一个的托付就委托给彼得，三次的问他你爱我比这更甚吗？然后呢彼得回答说你主啊你知道了，然后呢他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他所托付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牧人的牧羊的啊的一个托付，就要我们好好的来牧养，来喂养啊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小羊。那这个托付呢，有的是包括是我们家里面的小孩子，我们要好好的来牧养他们；有的是包括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来牧养这些的主所托付的小羊；有的是你如果侍奉是更广大的，比如在神学院里边或者其他的一些机构，或比如说在瓦府会里边，你的面是面向了更广大的一个众教会的牧养的话，都是产生一个牧养的功能。或是呢你如果是在音乐里面的发展的话，你用音乐来牧养会众，牧养众教会。现在呢有不少的一些音乐家呢，基督徒的音乐家呢，他们写出非常美好的敬拜的诗歌，透过诗歌也许放在YouTube 上面，也许呢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来推广，那就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如果你能够写文章的，那在文字上来侍奉主，来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旧约里边的先知呢，有一类的所谓是写作的先知跟没有写作的先知啊，没有写作的先知，比方说有以利亚，对吗？有以利沙，有其他的没有写作的，是别人写他们的生平。那他们所服侍的就是他们的那一代，那一代呢做了很好的见证啊，无论是在加密山上啊，跟那些巴利先知的斗法，都是服侍了那一代就完了。但是呢写作的先知呢就不同了，他呢不但是领受了耶和华的晓谕来侍奉当时那一代，他所记录下来所写下来的 确实可以影响到下啊世世代代，一直到现在。所以如果主给你有恩赐，有负担，愿意好好的来在文字上来服侍的话，这是一个写作先知，不但是影响这一代，更是啊以后的啊许多的一个后世。所以呢，如果神在我们中间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托付，有的音乐，有的牧养一个地方教会的，有的是一个机构面很广的，有的是文字的，有的是网络的啊，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的领域里面，我们都要呢好好的来牧养，来喂养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小羊，在我们的工作的那个侍奉的领域里边呢，我们来忠心，我们来好好的来摆上。几年前呢，我就到了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呢，穿着他们的那个牧羊人的那个服装，那我的感受呢，就是作为一个牧羊的人的话呢，真的是千千合合的来服侍。那每一次主就是这样问他啊，你爱我比这更甚吗？然后主就说，你牧养我的小羊。羊呢有一个特性的，羊的体温是很高的，尤其是绵羊，山羊也是一样啊，它的体温很高，说呢它不能跑得很快，也不能跑得很急的。那如果跑得很快呢，它里面的体温升高过快的话呢，它可能会跑的时候呢啊气喘啊，搞得不好呢可能就会死的啊。所以你做一个牧羊的人的话呢，你就不能赶羊啊，你就不能呢在后面老是在那边来赶他跑啊跑啊，跑得太厉害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死掉的。那我们做牧羊的人呢，真的要懂得如何按时的来分粮。那有的时候呢，牧羊的人呢，羊呢是比较很容易迷路的。你看到一只那个蝴蝶的时候呢，他可能一个少羊了，就跟着那个蝴蝶走了啊，追着他一直追走离开了那个羊群了。那你带领的人呢，看到这样子呢啊，有的时候呢就用一条长杆子呢把它带回来，有的时候呢就刷一块的石头啊，给他一个警醒，让他能够回头过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当牧羊的人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注意的。那当然在第三次主耶稣问到约翰的问到彼得的时候呢，当时彼得心里面就忧愁了。他为什么忧愁呢？这三次的主的问让他想起有三次他曾经啊来否认主，在人的面前啊来否认主，这些的经验呢都使他呢是非常难过的。那这次呢，主呢让他提醒他什么呢？提醒他侍奉主、牧养主的羊群，不是靠你自己的冲动，不是靠你自己的一个能力。彼得是很冲动的一个人，彼得有一点呢像我们中国现在有重庆来的，我觉得有点像重庆人啊。重庆人跟成都人呢，你知道吗？有不同的。成都人呢很温柔的，很温和的啊，很喜欢打麻将的啊，那种非常温柔的。那重庆人呢很急的，重庆人呢做事情很爽快的，并且呢很豪放的。那彼得呢，我觉得是一个重庆人，约翰呢是一个成都人啊，是很不一样的。那当时呢，这位的很心急口急的一个人呢，他就是看到了这位的主他的心意和自己的一个软弱，自己的一个失败，我愿意呢真正的摆上。讲到重庆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你知道呢，重庆是个山城。孙中山呢曾经用重庆的背景呢讲了一个故事，因为当时呢搞革命呢，很多人讲很高超的一些的口号，什么国际主义啊，什么非常高超的，但是呢民主主义呢就没有人来提，把中华民族的那个民族文呢提起来，没有人讲。但是他的意思呢就讲了一个比喻， 他说呢，有一个的挑扁担的重庆人呢，重庆叫棒棒军，对不对？我们谁是重庆人？让我看看重庆啊，是不是棒棒军啊？啊，棒棒军是什么呢？就是挑扁担的啊，因为他是山城嘛，那个嘉陵江跟长江汇集在重庆，然后呢，那些货物呢，就上到了码头呢，需要有人把它挑，用扁担呢挑到那个上山的上面的，对吧？啊，说棒棒军，好了，有一个棒呢，就挑了那个棒的那个啊，棒棒军，他们称为啊，就挑扁担的，他呢就是做苦力嘛，很辛苦的。他呢是盼望呢有一天能够摇身一变发达了，于是呢他就买了一张的彩票，买了一张 彩票呢就把号码抄起来，然后把那个彩票呢就塞在那个扁担的很安全的地方，就天天这个扁担呢是与他为伍的，是很安全的。好了，他就每一天都盼着呢啊这个开彩的那一天，那那天到了，那他就对了，一个，哎呀，他中了，中了奖了，中了大奖，头奖，哇，他发达了，发财了。于是呢，他是很高兴，他说呢，我以后呢就不需要呢做扁担，做棒棒军了。于是呢，他到了桥头，那就是那个嘉陵江跟长江的汇集的地方啊。你像长江呢很温浊的，很多黄沙的，嘉陵江很清澈的，对不对哈？坐在那个桥头的时候呢，他要跟那个扁担告别，然后因为他以后发达了嘛，以后不需要靠他，于是呢他就用力呢在那个桥头一扔，就把那个扁担扔到大海里面，大江里面啊，扔出去以后呢，就滚滚的长江的水就把它冲走了。突然间他想起彩票在什么地方，
在里面，
就在扁担的里面了。那孙中山呢，他举这个例子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讲国际主义讲得那么响亮，确实没有民族主义，这个不行的，必须先讲民族主义才是看到国际嘛，对吗？这样子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口号呢不要太大太响亮，从最基本的开始，从地方教会的开始。所以我们鼓励呢，这神学院毕业的每一个神学生呢，即便他将来是做机构啊，但是呢最好还是先在教会里边牧养三五年的时间，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边来参与，在牧养，在一个地方教会懂得如何的来讲道，跟同工相处，跟长老执事们同工，懂得如何做探访，做一些的牧养的工作。那这样子呢，主如果将来再带领他到别的一些机构里边呢，他的侍奉就不一样了，他比较踏实的，并且所做的都是为教会的益处来做，而不是呢把教会的人拿掉啊，然后呢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要明白牧养小羊的那么重要。那今天呢嘛，我们真的是要从主耶稣基督的那边重新的来思考。彼得就是因为他有失败过，所以当主再一次的呼唤他的时候，再一次的给他机会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从失败的那个粪堆里面站起来。每一个人都有失败，你不要以为失败就把我们完全打下来，就永不超生的，没有机会的，有的。你要多思考恩典，恩典就是我们本来已经是失败，他竟然再一次的给我们抬起头来，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这位的主，他用笑脸来迎接我们，赦免我们，再一次的用他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你知道这位的彼得竟然他回头的时候能够兼顾许多的弟兄，甚至呢传统里面就讲到呢他曾经到了罗马，并且在罗马的那边来牧养当地的教会的时候，出现了尼禄的大逼迫的时候呢，当时那个 Eusebius 是为了历史学家呢就记载了，他当时呢因为大逼迫来了，他们一群的基督徒就离开了罗马城。那今天你还可以呢走到那个路上，就说传说是他与主相遇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呢，他看到耶稣就迎头而来，要到罗马城。他说：“主啊，不要去那边大逼迫。”主耶稣呢，很慈祥的对他说：“你们都走离了罗马城，谁为我做见证呢？你们不去的话，不留在罗马城，那我来去吧。”那当时呢，彼得心里面非常受感动，于是呢，他就转过身来，然后就走回去罗马城。走回罗马城呢，照常呢在公众的场所里边来讲道，然后呢就被抓，然后就被钉十字架。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同样的垂直的来钉，我是一个的软弱失败过的，三次不认主的。那你就把我呢倒吊的来钉在十字架上好了。”这是教会的一个传统里边所记录的一件事。那一个人回头的时候，主就给他有再次的机会。约拿经历过失败，主给他回头；马可经历过软弱，再次的回头；彼得经历过，所以后来彼得带着马可的时候，他很体谅马可，马可成为他的属灵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会有失败的，会有软弱的时间，那就用爱心来鼓励他，让他再次的抬起头来，再次的挺起他的腰来。各位同工们，如果要讲我们的人生故事的话，每一个都有我们软弱的时刻。你不要看一个人很刚强，现在我是很成功，都有他软弱失败的时刻，都有很多流泪的日子他走过来的。那并且呢，伊利麦子刚刚我们唱的那首歌哈，他是用冬麦来形容的，就冬麦，那个冬天的麦子还没有过冬前都埋在撒在地上，那过了一个严冬，看起来是死了，看起来是没有生机没有生命，但是呢大地回春，春雨来的时候呢，恩雨降临的时候，他那边的生命力就出来，就是可以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所以呢，你也许是在一个严冬的时间，也许是在一种落在一个低谷的里边，看起来是人家都认为你没用了，以后呢就被打倒了以后呢就不能再起来了，真的吗？我们好好的来等候，仰望这位的恩主，在他的时间，在他的恩典怜悯里边，我们还是有第二次机会。只要我们真诚的愿意回到他的跟前，有什么过去得罪神的或得罪人的地方，我们好好的来认罪，好好的来处理好我们内在的一些的内心的一些的诸不喜悦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次让他的恩典，让他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靠住靠他的恩典，我们站起来，我们继续的往前，到了时候那神会为我们开道路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同样的有道路有江河，那我们往后的日子比先前的日子呢会更好的。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呢是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块来读一下好吗？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这是我们每一个我们称为主门徒的人，称为主的仆人的人，我们都要学习天天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每一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你的十字架也许是身体的软弱，也许是感情上的问题，也许是同工之间的一些矛盾，也许是各种不同的一些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要好好的默默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初期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背起了他们的十字架，他们有了真正的面对生与死的一个选择。你看，就是初期的教会，比如说波利甲，他在士美拿就是这样子，被他是约翰的门徒，然后呢就跟着约翰，然后就在那边当主教，然后就是被抓以后被绑在柱子上， 那个将军就说，我有权可以把你释放啊，你只要呢，就现在啊讲一下啊，你不是属于主的，那我就可以把你啊放下来。然后他说呢，我80多岁了，这位的主呢如此的爱我，这80多年，难道我为了现在一颗的舒服，我否认我的主吗？他不做，结果呢，火一点，把整个就焚烧了。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边，都是给我们看到这些的啊初期的信徒们，他们如何为这信仰摆上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说，教会就是建立在宣道士、学正士的鲜血的基础上面，的确是如此。The seed of the church is the blood of the martyr， 就是他们 martyr， 我们可以翻译成为血正士，用鲜血来证实这个福音的。那在耶利米书里面呢，有一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句，在第一章的18节里边，我们也许先来念一下好吗？我们先用闽南话来念一下好吗？我们请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弟兄们，你也尝试来用闽南话来读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待会呢就倒过来啊。那我们试试看，闽南话的弟兄姊妹呢，大声一点，我们跟着你们的啊，我们不会读的，要跟着你们，所以你们要大声一点，帮助我们，好吧？那我们讲普通话的，你要跟着来，好好的来写来。啊，也许呢，徐牧师你来带着我们来讲你的闽南话，可以吗？行，来。
然后我带着你就知道我的普通话跟闽南语不是同，太普通了。
可以，行。
那尽量了。
好。
啊，来。看，我今仔日予你食做天城、铁桥、荡桥。看，我今仔日予你食做天城、铁桥、荡桥。
谢谢。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用普通话、用国语呢，我们来读了啊。看呐、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千城铁柱、红墙。啊，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宝贵。那个是耶和华他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的心意，这样一个的期待，这样一个的预言放在他的里边。就说耶利米将来他所侍奉的那个时代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他是被掳之前，他要面对经历被掳的那个凄惨，并且呢，这他所提出来的信息是当时以色列民不接受的，因为呢，他所领受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巴比伦来击打犹大，然后犹大呢，耶路撒冷城呢又被荒凉，又被毁灭，然后他们要被掳。但是呢，其他的一些的假先知就说呢，这个不会的啊，耶和华不会丢弃他们的啊，耶和华会拯救他们的，好像是以前拯救他们一样的。那结果呢，没有人接受他的信息，但是呢，他确实在那个时代里边能够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时他所领受的就是如此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神把他分别为圣，就是做耶和华的在列国里边的先知，就跟以赛亚先知一样的啊，同样在母胎，从出母胎就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然后被称为尊贵的，然后呢，神成为他的力量。各位弟兄姊妹，神对你的呼召不会弄错的，不要怀疑，不要呢遇上了困难的时候就气馁、就沮丧、就怀疑神的呼召啊。神起初如何的感动你，如何的让你甘心情愿的把你的一生献给他，那你就坚定的抓住他的应许。纵使我们现实落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里边，但是呢，他还是与我们同在， 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神。当时耶利米他就是这样经历到神如何差遣他，神差遣他到谁的那里他就要去，耶和华如果吩咐他说什么话，他呢都要听，就是在第一章第七节里边所说，他就一生没有违背仗义众的呼召。以赛亚呢同样的，就是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愿意肯为我去呢，这些呢都是这两位的先知是互相的呼应的。并且呢神用不同个性的人，你如果看耶利米的个性跟以赛亚的个性呢，你发现很不一样。以赛亚呢是个很耿直的一个人，他呢可以到了王帝面前指着他的罪，然后呢要他悔改回到神的跟前的，那非常刚烈的一个耿直的一个人。耶利米呢他是一个悠长的先知，看到以色列民的罪他就哭了，他流泪成河啊，是一个啊流泪的一个先知。所以他两个不同的个性的人神都使用了。神在我们中间呢有不同个性的人，无论是我们是耿直的或是我们是柔肠的，但是呢神都会使用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呢摆上。并且呢耶利米他的侍奉的那个方向呢，你看他当时是做什么呢，当时呢他是在列国中间施行什么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止。你看拔出就是拔出他们的那些的罪啊偶像啊那些不合耶和华心意的地方，拆毁就把他们所依靠的，尤其他们所依靠的是埃及，把它拆毁啊毁坏。那你要把一个人改变过来，用神的话语来改变一个人，把他内心里面以前所依靠的那些的偶像，那些的以为是安全以为是可靠的地方，把它拆毁的话很不容易的，但是呢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呢，我们不要避讳讲一些的不讲一些的信息，有一些信息很沉重的我们都要讲啊，不要避讳，但讲的时候也是讲到恩典，讲到爱心，讲到了主的复活。那你看耶利米书本身就是如此，前面的那三十多章呢都是非常沉重的一些信息，有拆毁的，有审判性的。但是呢审判之后呢，神呢在三十三章里面呢就讲到一个刚硬的石心变成一个肉心啊，在他们那边呢重新订立一个新的一个约。那耶利米呢就是这样子，他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是耶和华神给他一个安慰的。那正如呢以赛亚书里面说，神口里面所出的话呢不会突然往返的，就会成就他的美意，成就他自己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呢，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真真的好好的把神的道呢来存记在心里边。你可以呢很多事情不懂没关系，没有一个人呢都懂得什么很多的电脑的电子的设备啊管理学啊等等，但是呢这个道呢不能不懂的，就是说神的真道啊不能不懂。你不要以为呢面向一些的比如说很专业的人士啊或有钱的大企业家，那我们就闭口不言，我们就不敢跟他们在那边来讲到有关神的道。那甚至你将来侍奉的如果是高等知识分子，也许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拿什么 MIT 的博士的，那你很多不懂，他们讲到他们的东西你不懂，但是呢至少你懂得神的话语，你可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就如此成就的。我呢有一个大儿子，我现在他面前呢我呢就很多不懂的，因为他是个外科医生，然后呢就讲到什么医学啊什么电子啊电脑的我都不懂的，我的东西都要靠他的。但是呢我现在还有几件事情可以叫他。第一呢他不会开呢手动挡的那个车子手排挡的，我还可以叫他 但是呢，最要紧的就是神的道啊。虽然他现在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长老，他三十来岁就当长老了。然后呢，但是呢，至少呢，我作为一个牧师呢，我还可以用神的道、神的话语呢，来跟他来讲。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呢，你不要呢忽略神的话语，每一天好好的来研究，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我是每一天呢，我都是看希伯来文圣经的，每一天如此，并且呢，就写那些的图表啊，各方面。那有，并且呢，有的时候呢，我又用拉丁文对照的。那就每天用短短的一个时间，我们来思考，来神的话语。那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的啊，但是呢，到神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呢，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我们也懂得如何来传，在这个时代里边呢，我们除了听以外呢，我们有媒体，我们能够讲一个故事，讲的人家引人入胜。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跟一个人很多年没见了。啊，见面的时候呢，啊，还说，哎呀，当天啊，十多年前的时候，你讲什么一个故事，一个笑话，我还记得，但我自己也忘了。但是一个好的故事，好的一个例子呢，真的是可以把一个道理呢打进人的心里面的哈。更过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如何的通情达理。我们如做人，真正做一个的光明磊落的、堂堂正正的一个人。那一个人传道人成功与否呢？啊，是神来看的，不是说你建立一个大教会就是一定说是成功。神看我们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一个仆人，忠忠心心的、诚诚实实的在那边来服侍。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了阶段的圣经，就是说按心中的权杖牧养他们，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呢，是经常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的。我侍奉的时候呢，有一位长老呢，他是活到106岁，几年前他去世，106岁，那不简单的。那他那大概50来岁的时候患了一个重病，然后呢要躺在床上呢有几个月、半年的时间。那之后呢，他就主使用他啊，然后呢他就用字呢，用毛笔字呢，用书法呢写了这一段的经文。就送给我啊，这段经文呢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心中要纯正，手中要巧妙，然后呢牧养主的羊群。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呢就是好好的来牧养，跟随着这位的大牧者，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既是他的羊，也是一个小牧人啊，带着一些的羊群，所以我们是双重身份的。正如呢，我们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地上的一个国民，对吗？是双重身份的。既然是双重身份，我们是小羊跟着大牧人耶稣基督，那也是一个小牧人带着一些的羊群。那我们就一方面要跟随，一方面要带领啊，就好好的来追求作为一个牧人的一个的带领啊，好好的来跟着大牧人的榜样做群羊的一个的牧者。并且呢，作为一个牧羊的人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建立起一个领导。昨天我晚上我基本上是讲领导学，我是用一个先知书里面的一些的信息来讲。那我们真的要学习做一个领导，好好的来带领。因为你不要说你自己不是一个领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的范围里边是一个的带领的人。也许是你带领一个人，带领一个小组，你带领一个主学，带领一个教会，都是带领啊。所以呢，有人说我不能做带领的，我是一个 follower， 这个不对的啊。我们每一个既是跟随耶稣的大牧人，我们也是一个小牧人，有人跟着我们的。你必须要认定自己的身份，我是有人带领跟着我的啊，我要带领的人，我是做一个 leader 的。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学啊。你不懂的就要好好的来学。昨天我说呢，你要活到老了就学到老啊。不懂的地方，你不掌握的一个领域，你就好好在那边来学啊。遇上了一些的 基于一些的矛盾的时候呢，这样一个机遇呢可以成为一个的一个契机，危机可以变成一个转机，压力呢可以变成一个能力，那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请问呢，没有压力好不好？
不好。
那贾丁老师说，我给你一个作业，你什么时候交回来都可以，你写多少也可以了，那你会写得好不好？不好的，你会拖啊拖拖拖拖拖到最后呢，就随随便便的来弄出来。那当时一定了一个期限，一定了一个要求，就是压力了，对吧？所以呢，压力是人生必须要有的，你不要以为没压力是好的。那你怎么管理压力，怎么把压力转化成为你生活侍奉的能力，这才是一个秘诀啊！这才是我们侍奉主应该当有的。如何呢，在压力的里面不懂的，我们祷告，我们装备，我们好好的来胜过我们的软弱，然后呢就牧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营造一个的空间，让羊群可以长进，并且呢就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是彼此的包容，真正的能够容纳别人的一些的看法有的不同，然后呢就一起的来商议。所以作为一个牧羊的人，我们中间呢，我虽然是在神学里面侍奉，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的侍奉啊。那我觉得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领域，教会的参与，教会的侍奉是不可缺少的。那我们呢应该融入在一个教会里边，跟教会的一起来成长，跟教会一起的来长进。那也不说一个大的教会一定是成功，但主如果是祝福你成为一个大的教会的牧师，感谢主，你也不要退缩啊。我现在侍奉的教会呢有4000人的，那你也不要退缩，如果主把你放在这样一个位置里边呢，你就好好的在那边来侍奉啊。如果主带领你有40个人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家庭的教会的，你就在那边来好好服侍，大与小不要紧。那你不要以为大牧师就不好，你千万你不要有这样一种的一种心态，以为大就不好，少一定好，不一定的，大小这个是非常相对的一件事，最要紧是我们如何的来好好的来侍奉主。那我们真正的建立起一种积极的一种侍奉，而不是说呢很就是说带着很唉声叹息啊，就是觉得很为难，每天起来的时候呢，说哎呀又一天呐，唉，就这种唉声叹息的，就觉得人家看到你做传道人是这样子呢，年轻人就不愿意奉献了，原来传道人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不要来了。我们早上起来就带着一个积极的心，经过祷告灵修以后，我们存着期盼的心主会今天使用我，带给我一个人，我可以帮助他的，我准备的讲道是有领受的，那这样子有一种积极的，有一个愿景，有一个的平和的一个心态，积极的心态来服侍，这样才是一个对的。那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不出来侍奉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做的不好啊。如果我们带着喜乐的，虽然在压力里面，但是我们在带着喜乐的时候，他们看到侍奉主的人都是有喜乐的，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这是我所渴慕的啊！我要跟上的，我要奉献的，这样子呢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大家呢都是这样子往前看，往上看啊，振作我们的精神，然后呢就往前走。那不要呢，但是往看，往下看，往左往右，乃是定睛的来仰望我们的主。各位弟兄姊妹、同工们，我们的眼目真正的来定睛的仰望我们的主。侍奉主的时候呢是一生之久的，我们盼望呢是一个侍奉的一个长跑，在这样一个侍奉的一个长跑的里边呢，我们好好的来摆上，好好的来侍奉主，来见证主。我现在要看看我的时间差不多啊，但我讲完这个呢，我就结束了。那侍奉呢是一生之久，说呢跟一个短跑不一样，短跑100公尺的你就发力 很快，用十秒、十一秒如果你跑得快的话，那就可以跑完了。但是呢 ，marathon 马拉松呢，你就不能呢用短跑的那种的速度呢来跑，你要用忍耐的、耐力的，并且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关头的时候呢，你更是奋力的在那边来跑。所以呢，怎么能够侍奉是一生之久呢？如果今天洪牧师来讲是最好了，因为呢，他是能够呢一生之久那么长的时间做出美好的见证，好吧？洪牧师，你来讲几句，好吗？
感谢主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要觉得自己还有用，
还有什么？还有用，
还有用。我们要这样，因为我们一生是在主的手中。昨天我这样睡去其实我是睡啊，不是昏迷
啊。感谢主，
我再起来了。
阿门。
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可以睡一下又起来，多好啊！那中国人有首诗呢，写得很优美，但有一点暗淡的：夕阳无限好。
是
那后面那一句呢你不要讲了。那我们那边有一位老牧师呢，李飞吴牧师，他在生的时候呢，他就把第二句呢稍微调整了一下，就把稍微消极的变成很积极的：夕阳无限好，哪怕近黄昏，对不对？不怕的，对不对？今天呢，洪牧师给我们的鼓励呢，真好了。哪怕近黄昏，我们还是会求所使用的，对吗？一是呢，到见主的面，尤其我们中间那么年轻，你们正是壮年的时候，好，大好的前程的时间，那我们真正的要好好被主来使用，趁着你是年轻有力有为的时候呢。就努力的为主多做事工。那我们说有几点呢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清晰的有一个的意向，究竟呢知道我们为什么来侍奉，我们所领受的是哪一方面啊？如果你是领受牧会的，那就忠心的牧会；如果你受神学教育的，就好好的在那边来做神学教育；如果是宣教的，就做一个宣教士；文字工作的，做文字；音乐敬拜的，就音乐敬拜，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发挥你的恩赐，很清晰的来领受神给你的一个意向。我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就有几个月的时候祷告，就确定我的所谓使命人生的宣言。A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什么叫个人的使命人生呢？就是我的使命。我当年呢，正是40多岁的时间。那我以后怎么走呢？以后怎么走下去呢？那我呢，在经过几个月祷告的时候呢，就写下了我这个使命的宣言。教会有使命的宣言，我们个人也要有的，公司也有的。那你要不要听我的使命宣言？那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就是说要拓展神的国度，借着什么呢？借着呢文字的写作、神学的教育、中国的事工，这三方面来拓展神的工作。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我现在65岁啊，这过去的20多年来呢，我都是经常在中国做培训，你们很多地方我都去过的啊。就是并且呢，这文字的写作呢，我写出版了20多本书的，然后呢，神学教育呢，也是我在神学院里面来教学、来侍奉。所以呢，你定下了你的目标，就朝着那个目标奋力的来去做，然后呢，就你有了一些焦点，有了目标呢，你就不会太散了、太散漫了，并且呢，是可以做出来的。所以我鼓励你呢。有段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呢就写出你的使命的个人使命的宣言，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坚强的一个信念， confidence, strong confidence, 真正的知道了神的应许呢不会落空的，并且呢他呢的呼召呢也是真实的，那我们要坚强的一个信念，然后就集中精神注意力专注在那个使命的双眼里面，我们好好的来服侍 focus concentration， 然后呢就持续的忍耐力就坚持下去，忍耐有一个能力的来走下去，然后全情的一个尾声commitment， 并且带着 passionate 的 commitment 来摆上，有崇高的一个的品德，再过来呢带着一个喜乐。真正的侍奉主呢不是说哎呀很苦啊很惨啊，哎呀很难啊，很多叹息啊，我们带着笑容，带着我们一个的喜乐的心来迎向困难，迎向大山小山，我们都可以靠主的恩典来奋力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一生之久我们走下去，并且呢我们的人生可能有些转折的，你侍奉了一段时间在牧会，也许呢就做一些宣教，也许做一些神学教育，也许出来写一些书，也许呢做另外一种的，都可能会有一些的改变的，但是呢最终的大方向就是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国度，我们摆上我们微小的力量。好，那我们呢做个祷告以后呢，我们可以要分组也好或是其他也好，我们一起，我们请侯牧师来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好吗？